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再招聚在你，你被招聚在你的脚前。我们现在可能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但愿当你的话解开的时候，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要为着山上的教训，我们何等需要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按照字句，我们好像每一个字都能。但主啊，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在你教导我们，叫我们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听我们祷告，靠着主基督的圣灵。好，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继续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特别是从21节一直到48节，21到48。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5章、6章、7章所谓山上的教训或者登山的宝训，为什么那么有名？主要的是从马太福音21节到48节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为什么山上教训那么突出、那么显著、那么引起人的注意。因为原来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应该有好行为啊。我们应该有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那我们的好行为是什么呢？我们的好行为就是我们的义，就是我们的义，这就是所谓圣徒的义。那么圣徒的义或者门徒的义是要超过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和我们所在的国度有关系，都是天国，但一个是文字的国，一个是属天国。我们的主这里特别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天国是特别指着天国的本部来说，那是指的属天国的本部。所以当然这个标准是属天国的。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最高的是属地的最高的标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因为这边你看见吗？他是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什么意思？很简单的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我们说过，先知和律法指的旧约来说的，所以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因为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的，所以在这个以前，包括约翰，包括旧约的预言、但以理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他们所在的国度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在的，也是摩西所在的国度。那么他们最大的憧憬，他们最大的展望，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们能够进到弥赛亚国。那么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能够进到永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永生？这是他们的，这是所有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梦寐以求。但是我们说过，在这个国度里面，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雅各。圣经说：“你这虫，雅各。”为什么呢？因为虫它爬的范围就是这块地，神的确是把这个地上所有的祝福都给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了，虫的高度不会太高的。那么等到我们等，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根据因为我们乃是天国之子，所以就像蝴蝶一样，我们本来是就像蝴蝶一样。那么蝴蝶呢，它自然是翱翔在空中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蝴蝶甚至飞得最低的时候，都比在地上的爬虫都要高。 所以从这里我们才会明白说，你看见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所以可见你知道说，这个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算起。但神的国老早就有，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后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从他们手里夺去，赐给什么能结果子，这个教会说的。所以可见以色列在旧约的国度，以色列国已经是神的国了，已经在那个范围里面。不过以色列国最高的冲击，以色列国最高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他们能进到弥赛亚国，那他们就进入永生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遇到了一些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怎么问问题呢？你看很简单，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我才能得永生？”然后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你看见吗？他们所说得永生，是进到永生的范围，那就是指着将来千禧年的弥赛亚。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因为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一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有两般的百姓，一个属天的，一个是属地。以色列是他属地的百姓，那么基督徒乃是属天。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要进天国，那么当然是指着那个父的国，那当然是指着大家一心称义，有那个父神的生命，而且呢，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个光照在人面前，叫世人能看见他们的好行为，那就是这个生命就结出果子来了。那么这个果子是什么？好，那么接下来的我们已经说过有六个例子，我们的主来说明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叫做门徒。我想这个很清楚，你如果把这个六个例子都看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再清楚不过。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很清楚的把这个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义乃是超凡的。所以这里的好行为不是普通的好，不光是普通的好，乃是超凡的好。那么这个就是在这里我们的主有六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已经看过这六个原则，在这六个为什么下午没有来的地方，我很快复习一下。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六个例子的话，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这是律法在说话，这是摩西在说话，这是神的仆人在说话。但是22节，只是我告诉你，我是指的神的儿子，我乃指的恩典在你说话。所以下面给我们开头说，律法是这么说，但是恩典是怎么说，神的仆人这么说，但神的儿子是这么说。而且我们主一直在说我只是我告诉你们。但是不要忘记，这并不表示说律法跟恩典可以对比，但是恩典并不反对律法，恩典并不废掉律法，恩典反而成全律法。那现在我们要来看后面从21节到48节，就是解释前面这一段。第一，我们的主怎么成全律法，然后所有门徒们他们怎么满足律法，他们没有触犯律法，他们反而成全律法，那原因在什么地方？等一等我想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六个例子，那第一个就是不可杀人，第二个就是不可奸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不是个行为的问题，乃是念头念意念的问题。世界上的人说，律法说你只要有那个行为你就犯罪了， 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你只要有那个念头，你已经犯罪。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怎么说，然后我们的主是怎么说。那么第三呢，就是第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夫，这是摩西说的。但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属于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所以看见休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是谁说的？这是我们主。所以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恩典。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然后用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就是不可以起假誓。”但是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主耶稣是不是废掉律法？不，你等一等看见说，主耶稣你来了，他是要成全。那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所以这是第四个例子，第五个例子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律法有一句话说，以眼还眼。因为这是公平，如果人家打你，那这个当然是不对，但是如果你打回去，因为你自卫，这是对的，这是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一个眼是侵犯，是错的，但是以眼还眼，这是对的，因为旧约是讲公平的，这是律法。但是主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那么这个是不是废掉律法，反而成全律法？那么下面最后一个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为彼此我们主宰的事。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什么是他不杀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技术上都是对的，他们是法匠，他们遵守律法到了变成专家的地步。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的确做到，他们绝对没有杀人这件事，连动怒都不可。因为杀人的起点是怒气，而这个怒气呢，还不是短气，是长气。有的人气很长，他是闷气，一生就是很久。所以你知道有一首歌叫《长恨歌》，此恨绵绵无尽期。那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写长恨歌的。只要有个弟兄他对你好10次，你都忘记了；他只要对你不好一次，你就永远记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杀人是从恨人开始的。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绝对没有杀人。但是在杀人以前的每一个步骤他都做过，你明白吗？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他的意志是他连那个怒气都不能有。所以这是门徒的意义。那么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不可犯奸淫，那么所谓犯奸淫就是说没有那个犯奸淫行为来说，只要是没有犯罪的行为，那么其他的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律法管不到，只要律法管不到，你看见文士和法利赛意是什么意义呢？他只要做到没有外面的行为，但是他的思想没有人管到他。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只要动了那个念头就是犯罪，念头等同行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是谁说的？这是我们。所以什么是门徒的意义，什么是圣徒的意义呢？他连那个念头都没有。所以你看见吗？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他不光过问我们的行为，他不是问说你有没有接触那个果子来，不是，他要问说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是第三，摩西说不可以休息。那么然后呢，你再摸什么事都不可惜。然后律法说以眼还眼，